是三个专业的同学一块儿来上这个课，啊，三个专业大家都清楚，啊，是三个不同的方向，可能对有的专业的方向的同学呢，这个课呢，听起来和那个专业方向关系更大一点，有的可能觉得跟这个专业方向关系不太多。我希望呢，无论是跟这个专业方向相近的，还是跟它毫无关系的，啊，这些课程内容呢，大家都要认真的听一下，并不是因为我在讲这门课，而是因为戏剧概论，啊，更准确的说是戏剧学概论。戏剧学概论，是我们戏剧文学系的一个专业的基础课。上好了这门课，或者了解了这门课，就能基本掌握戏剧这个概念。戏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是有一个十分广阔内涵的概念。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想象，啊，作为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想象，都跟戏剧这个概念，啊，有很重要的联系。我这么说呢，可能大家说你不要这么啊刻意的来强调，什么叫我们的生活跟戏剧有联系？什么叫我们的思维想象跟戏剧有联系？不是这样，一会儿咱们来看啊，来具体的来考虑，对具体的现象进行来考虑，来具体的来思考。我们不是说啊，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不只是从这样一个大的意义上来去理解戏剧，从我们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啊，从我们的具体的生活接触中，从我们互相的交往中，我们时时会体会到戏剧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说，啊，这个，啊，这念什么？是角色，是角色？到底是什么？没关系，念哪个都没关系啊。角色，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一个角色？啊，如果我们稍微细致的去想象的话，当我们的内心和我们外表不统一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种角色。啊，我这么说呢，大家随便去想。啊，实际上呢，这时候戏剧现象啊出现了，它不是演出。啊，它不是我们所说的戏剧艺术，所以戏剧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存在。我们同学能不能举一举，在你们现实生活中，根据我刚才说的这种现象，同样具备戏剧意义的那些例子？谁能给我举个例子？你认为的戏剧行为，你认为的戏剧行动，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有没有？没有啊？太严肃了，哎，大家都一本正经去想啊。 去年你们也经历了哈、啊，今天上午9点钟，啊，在这个新校区的这个露天剧场，我参加了一个集会。什么集会啊？开学典礼。你们参加了吗？就是新生的开学典礼。很简单，开学典礼就是一种啊戏剧活动。啊，为什么说开学典礼是戏剧活动？啊，因为里头也同样存在着角色扮演，啊，同样存在着欣赏者，啊，当然欣赏者都是有相互关系的，啊，相应关系的，是介入状态的。类似的情况还有没有呢？大家想一下，啊，我们的建国60周年。天安门广场前面阅兵，啊，那是干嘛呢？那是一场盛大的演出。谁是演员啊？啊，这个所有的参加游行的，这都是演员，啊，谁是观众呢？啊，就是在现场的，啊，或者通过电视所能转播到的任何一个受众，他们全是戏剧观众。只不过现场的这样一种情况呢，通过电视信号，通过电视媒体给它传播到了各个不同的地方。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它是同时来完成的，就是说表演和欣赏啊在同一个时间里头完成了。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那么说还有没有，这好像说的都挺大啊，这些事情都挺大，还有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具体的这样一种活动和行为属于戏剧范畴？我都启发这么半天了。军训啊，军训是不是你们刚刚经历啊？
对。
啊，怎么具有戏剧性、啊？戏剧性的这样一种行为。嗯。扮演什么？
扮演一个受害者。
扮演受害者。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呢，这种情况更多啊。一切具有仪式性的这些东西，都是人类的一种戏剧行为。戏剧活动啊，我们爷爷奶奶过生日是吧，说70大寿了啊，全家人聚拢在一起啊，不管是吃顿饭啊也好，还是什么送个礼物拿个蛋糕啊什么的，这同样是具有一种戏剧意义，庆祝啊。当然我再说一个相反的啊，追悼会啊，一个人过世了，一群人站在他啊所谓遗体旁边去向他进行道别，你们觉得这种仪式有意义吗？你怎么知道对那个人没意义？你怎么知道他不知道啊？我真心的在问，你怎么知道他不知道呢？我烧了好几千万的纸钱，啊，冥府银行，你说他会不知道吗？先设个问号哈，先不去讲这个答案，说到底人死了以后还知道不知道？你们觉得呢？人死了以后有灵魂吗？有灵魂吗？啊？谁说有的举手。你怎么证明给我看？说没有呢？啊，怎么证明？回答一下，没关系。坐坐坐，坐 坐下，请坐，没关系的。咱们其实对这些问题呢，说有的好像似乎用我们现有的知识证明不了它，啊，说没有的呢，好像似乎也说不太圆啊。我们只能说在物理空间我们看不见它，啊，在现实空间我们似乎没有触摸到它，但是没有触摸到的东西，没有看见的东西，也不可能那么就妄下结论说它不存在，啊。灵魂这个问题很重要，啊，不管它有和没有，因为我们要探讨戏剧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跟灵魂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啊，任何一个典礼，啊，不管是庆寿，一个国家的庆典，一个人的葬礼，啊，都是有关于人的灵魂的。我说这听着大家挺恐怖的，怎么跟灵魂都挂上关系了？其实它是一种完全产生自精神世界的内容，精神世界的东西。精神世界，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又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世界。很难想象一个人活了一辈子没有一个精神，对自己啊没有一个精神的存在，啊，很奇怪。戏剧从几千年以前啊，应该说到古希腊的时候是公元前2000年，再往前，如果我们从原始戏剧、原始的戏剧行文来说，啊，应该是起码是上万年了，啊，一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肯定有它存在的理由，因为它只有人类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它一定跟人的某些特质相关联。几千年、几万年传承下来，人类的特质是什么？什么能使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的不同于一般的一个动物？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来归纳它，啊，这种传承，我认为就是人类的精神。和情感，精神和情感对于人类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它是人类成为人，而不是一个一般的动物啊！我不是说动物没有情感，动物也有情感啊。可能现在很多同学家里头都会养宠物哈，其实宠物这概念很讨厌啊，你就养狗就是养狗，养猫就是养猫，什么叫宠物啊？啊，他们都有情感，你们养过，你们就会有体会哈。可是他们的情感和人类的情感不一样，因为人类的情感有精神支撑。戏剧艺术，我先不说戏剧艺术，戏剧这个概念，它本身的产生就产生于精神和情感的一种需要。没有精神和情感的需要，戏剧艺术不会发达。有一个著名的啊戏剧理论家叫弗莱塔克啊，他说过这么一段话，其实我刚才讲的大家都不用记啊，因为我觉得记住的自然就进脑子了，记不住的你写笔记上你根本也不去查去，也没空看啊。 摆脱这个负担啊。但是我再到赞成说，哎，我听到这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有点感受哈。你把那感受记到你的笔记本上，啊，那个东西是你自己的，你记我的这个，那是我的，不是你的啊。弗雷塔克说什么呢？他说，在一个民族里，戏剧的繁荣当然是同许多幸运汇合分不开的，然而首先是由于在当代人的现实生活中相应的内心活动已经频繁的和大量的出现。请注意，相应的内心活动啊，相应的内心活动已经频繁的和大量的出现。只有当一个民族已经发展到了某种高度，人们已经习惯于在一个行动的各种因素之前，目光锐利的观察自己和别人，观察自己和别人，语言已经达到了高度的灵活性和巧妙的辩证法，个人已不再受传统公式和民间习惯的束缚，而能比较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的时候，这才是可能的。什么可能的？戏剧的繁荣才是可能的啊。那么他其中提到了似乎是几个前很重要的前提啊。那么我就说，内心的活动已经很发达了，一个民族啊，一个社会发展到了那样一个阶段，内心的活动是什么呢？啊，我不知道诸位同学们内心活动是不是很发达，是不是我们关注了自己的内心活动，是不是这样啊？那么观察自己和别人啊，我们是不是能够很认真的观察自己和别人？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每天都在观察别人，或者是接触别人，当然我们每天也都在实施我们自己啊。但是我们是能够很认真很仔细的去观察吗？我们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去观察吗？那么还有啊，语言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很高的，很灵活性的啊，具有辩证意义的这样一种程度。那么还有，不再受传统公式和民间习惯的束缚，能够自由自在自在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些都是弗莱塔克所说的一个戏剧啊，他当然指的是戏剧艺术了，比较发达的这样一种民族啊所具有的条件。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观察啊？我们发现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个人是不是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戏剧真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啊。广义上来讲呢，任何关于人类戏剧现象的学术研究都属于戏剧学啊研究的范畴啊。戏剧学院以前开这门课都叫戏剧概论 但是这个概念是不准确的，啊，这个概念应该加两个字啊，就是谭老师写那本书《戏剧艺术学概论》，但是我希望我讲的是戏剧学概论，啊，因为我们探讨的是戏剧概念，往前面走，它牵扯到许许多多关于人类的文化学啊、人类学、社会学，戏剧艺术在这个概念后面，它是戏剧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而产生的一门科学。而我们戏剧文学系所研究的戏剧艺术学啊，就当然就包含了它的创作、它的概念、它的逻辑啊、它的各种方法论啊，从角度上我们应该这么来认识它。